好，那个各位投资朋友下午好啊，欢迎参加西博证券研究所七月金股电话会议。我是本次电话会的主持人，西博策略首席曹永龙。那么首先由我介绍西博策略团队最新的观点。二季度市场是极致抱团的，抱团了 AI。那么部分投资者呢，将其归因于 AI 的景气是明显高于传统经济。但我们认为这只是 AI 和涨价牛市杠铃的正常的轮动。跨境资本回流正在修复传统经济，而 AI 趋势呢，也其实并没有那么完美。算力高价格正在拖累商业闭环。那么当前美伊和平协议它可能没有办法带来那个美债利率高位，全球流动性收紧依然是市场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三季度净利风格再平衡到涨价顺周期，我们主要有五个点策略观点，第一个是当前 A 股结构牛，它主要原因是实体部门资产负债表没有修复。那么过去一年半 AI 和涨价行情基本上是五五开的，但二季度呢AI 科技抱团呢比较极致，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电子和通信的交易拥挤加速淡定，已经突破极值，接近二一年初白酒和二二年八月电信的拥挤度的这样的极限水平。一般到了这个位置以后呢，极致抱团行情往往会出现阶段性的松动。那第二个特征就是二季度 AI 行情的一花独放，除了部分 AI 龙头领涨之外呢 ，PPI 链的出海龙头和 CPI 链的消费龙头行情呢，相对来说是明显偏弱的。那第二个点就是我们认为传统经济其实并不算太弱，跨境资本回流正在修复企业盈利以及工人工资。那么具体来说，就是人民币升值正在驱动跨境资本以及国民财富的加速回流。那这种财富回流呢，正在逐步的修复国内各类要素价格，包括 AI 硬件，包括 PPI， 也包括未来的 CPI。那么我们数据上来看，今年到五月份，中国出口整体维持在15%左右的一个高增长，PPI 同比呢也逐月在提升，趋势上呢，趋势上行的形态呢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从财报上呢也得到相应的验证。我们可以看到，就像资源、材料、制造业，它的毛利率和股价呢都已经明显修复了。那 PPI 链条呢正在修复，但大消费板块呢，它依然受到实体部门资产负债表收缩的影响。那它的毛利率CPI 呢没有明显的修复。那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在人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行业当中，由于2025年年报改善。那么2026年这些行业那个支付给2026年一季度这些行业支付给工人的薪酬呢也在明显的提升，工人薪酬的提升呢最终也是非常有可能改善居民部门的消费能力，也就是说 CPI 链条最终也能够传导到位。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认为 AI 叙事呢可能也未必那么完美，资本逻辑和商业模型的悖论呢它越发的正在凸显。那么我们认为每一轮科技革命它在实现大规模商业化之前呢往往会遭遇资本逻辑和商业逻辑的这样的悖论。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前期大量的资本开支会导致上游关键技术价格持续高位以确保足够的 ROE 回报。但这种关键技术价格高位呢它也会拖累下游商业化应用落地的进程，导致科技革命呢没有办法快速形成商业化的闭环。那我们复盘2000年科网泡沫破裂，2015年六月份移动互联网的股灾，以及2022年八月份新能源行业的大跌，那我们都可以看到，泡沫出清导致的市场大跌，往往能够把上游关键技术的价格给打下来，从而加速商业化闭环这样的形成。那么当前 AI 算力呢，也正在遭遇类似的这样一个悖论，前期大量的资本开支。导致算力价格居高不下，而这种算力价格高位呢也正在拖累下游 AI 应用的一个商业化应用落地的进程。所以我们认为当前全球 AI 叙事呢可能啊也需要一次泡沫的出清来降低 AI 算力成本，这才能最终实现商业化的闭环。所以这个矛盾它一直是存在的，那 AI 叙事呢它很难从现在的叙事到未来的商业化这个过程中很难一蹴而就。 那么第四点就是二季度极致风格反转的契机，那可能就是流动性收紧，所以我们要警惕当前美债的高利率。我们如果以股价高于200日均线的成分股占比，相对于上证指数的背离的情况来反映那个风格极致分化的程度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17年的时候周期风格极致分化，那到了18年初紧信用政策带来风格反转，那么20年白酒风格呢也是极致分化，但是21年初美债利率明显上升，当时是上升75 BP， 流动性收紧也带来了风格的反转。那么当前 AI 科技的风格呢也是极致分化了，那美债利率高位呢它也可能会带来风格反转的这样一个契机。那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当前美债利率高位它主要就是美伊冲突，然后美国没有搞定伊朗，它会导致两个恶果。第一个恶果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信不畅，会导致高油价高通胀，美债高利率的负向螺旋。那第二个后果的话，就是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信心减弱，也会导致美债利率相对持续高位。而我们认为当前美伊和平协议它很有可能没有办法扭转美债利率高位的这样的趋势。具体来说就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依然在伊朗手中，那即便未来60天海峡开放，那么全球主要国家可能还会面临才会那个加速石油补库，所以高油价高通胀美债高利率的负向螺旋呢它未必能够快速打破。那第二点就是美伊和平协议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缘统治力正在减弱，那这个可能会加速削弱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导致美债利率持续高位。所以我们的结论的话就是三季度冰火转换时刻再次，那么风格建议再平衡，AI 和涨价的牛市杠铃当中呢，我们从二季度的 AI 的极致暴涨呢再平衡到三季度的涨价顺周期。那涨价顺周期里面呢尤其建议关注那个，一个是 PPI 链条的，像煤炭、石油、化工、新能源，那同时呢也需要等待那个下半年资产负债表修复驱动 CPI 涨价链条的，像地产和白酒。那么接下来再讲一下我们金股的一个推荐。7月份金股推荐组合是盛科通信、海匡信息、寒武纪、招商证券、中继续创、宏发股份、中国船舶、松发股份、紫金矿业以及中国虹桥。那么以上就是策略整体的一个观点汇报。下面请给各位领导带来7月金股推荐组合。那具体就是计算机首席郑宏达推荐盛科通信、海光信息、寒武纪；飞银孙颖推荐招商证券；通信陈彤推荐中继续创；电信杨静梅推荐宏发股份；军工张恒轩推荐中国传播、松发股份；有色刘博推荐紫金矿业、中国虹桥。
各位领导大家好，我是信德计算机团队的李想。那我们团队7月的金股呢就是盛科通信、海光信息以及寒武纪这样三个。三个票呢我们觉得整体上都是同一个这个大的贝塔但是个股的阿尔法呢我觉得各有差别，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做一个详细的展开和梳理就是首先盛科呢我们觉得主要是两条逻辑第一条是卡位和竞争格局，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随着这个国产的 AI 芯片性能逐步提升特别是面向 MOE 架构模型的推理这个需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机柜内部的高速互联其实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新增需求的。但在竞争格局上呢，目前海外的主要厂商比如像博通、 Cisco、 Innovium 这些厂商其实他们的这个50.2 和25.6的这个高速互联的这个以太网交换芯片其实在供给上并不是很顺畅这个也给了国内厂商以盛科为代表这些国内厂商一个这个进入国产的这个大客户的进入国内大客户的一个机会那么盛科呢本身 自己有这个25.6和50.2研发上面的一个先发优势，同时供应链呢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也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稳定性啊，特别是公司自己50.2的这个产品呢，目前这个供应的确定性我认为还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呢就我们觉得就是目前整个的国产以太网交换芯片处于一个高速的需求初步爆发的这样的阶段，同时呢在竞争格局上以盛科为代表的供应厂商处于一个非常有优势的一个地位，同时这个行业也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因为涉及到软件层面的一些这个竞争化那么其实在这个大客户这边单一的供应商有可能拿到较高份额，而且后续迭代的过程当中也不太会因为产品的原因去主动更换供应商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盛科呢跟国产大客户的这个车点的一个出货和放量的节奏是高度相关的也因此呢我们认为随着 Q3 整体的这个超级点订单逐步释放公司也会迎来这个基本面上面的一个持续的变化这个是我们推荐的一个主要理由第二个呢是海关信息，海关呢我们认为目前它的这个 DCU 也处于一个订单快速释放的这样一个早期阶段那么在 Q3 也有望迎来需求的特别是订单层面的进一步的这个增加，同时公司 GPU 的这个产品呢在不断持续迭代在迭代过程当中呢也在向头部的这个Intel 包括 AMD 他们的这个服务器 CPU 的这个当前的最新一代去做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追赶和接近，那么我们觉得随着公司接下来在供给端不管是这个国内供给还是其他的这个供给持续的保持充沛，那么 CPU 这一块伴随着产品迭代也有望在非竞争性市场也就是我们说的开放市场取得一个持续的一个订单的这样一个增量，对 CPU 这一块的估值呢我们认为也有望实现一个估值上的一个成功还有现在其实跟刚刚两个公司也类似，其实都是充分受益于新能源 AI 浪潮下国内客户的一个资本开支的持续扩张那我们说还有现在目前凭借和重要大客户的这样一个比较强势的绑定关系那么在今年上半年呢也有望取得业绩端的一个高速一个同行比的一个增长另外一方面呢所有公司现在的产品它的这个超级点方案这个机构方案已在大客户这边持续得到这样一个验证我们认为接下来在Q3公司的这个超级点方面的这个进展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是我们目前三个股票的这样一个主要推荐理由也希望各位领导呢持续的这个关注谢谢大家。
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是西部飞银的分析师陈静，然后今天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飞银对于2026年7月份的这个金股，我们推荐招商证券主要的核心逻辑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整个券商板块其实在6月初以来随着筹码端结构的这个压制的解除，整个板块进入到了一个边际买盘力量能够较好的驱动估值修复的这么一个状态。从6月到现在呢，也可以看出整个板块表现相对还可以，尤其是像上周一，板块将近涨了8个百分点，相较于这个沪深300指数也是有一定超额的。然后，如果聚焦到主线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一轮的这个主线可能更多的增量是科技创新主线所带来的这个估值的上升虽然在盈利的基础上，其实整个券商板块二季度的盈利基础应该受益于成交包括两融的情况都会比较好，但是核心的这个估值主线呢是以科创创业板的这些公司，然后券商通过直投或者是这个跟投的方式参与进去会得到受益，尤其是像这个招商证券呢，它其实持有了长兴科技的一部分股权甚至是通过一些基金包括招正投资持有的，它持有这个长兴科技的股权，在长兴科技如果三季度或者四季度 IPO 的话呢，这一部分能够带来比较可观的一个复盈的一个回报，因为本身在进入的时候 相对来说持股成本还是偏低的。如果市场对于长青科技的估值预期是非常乐观的一个状态呢，那张安正确持有的这个长青科技的股权它就存在一个显著的重估空间。所以在目前的科技主线引领 A 股科创板的这种盈利浮盈效应利好券商的情况下，其实张安证券是比较受益于这一条主线的。然后我们从中长期逻辑去看呢，其实本身张安证券它是一家零售基础非常好的一家公司，我们也可以看到2026年的二季度整个市场的日均成交额，我们看 A 股的话是2.88万亿，去年同期呢是1.26万亿，同比增长将近128%。然后从上周6月23号开始呢，整个市场的这个两融余额也突破了3万亿，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的高成交和高两融为整个券商的财富管理经纪业务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收入利润的基石。而张安证券在零售包括在机构的 PB 业务上其实基础都是非常扎实的，财富管理和资管业务都具有长期具有长期的一个竞争优势。然后叠加公司通过专项投资去参与到长青科技或者说大普威的一些投资当中呢，通过布局硬科技赛道也能够在股权投资这个领域有所受益。所以我们目前比较推荐中央证券一个配置。然后截止到现在来看的话，中央证券的 PB 是大概是1.5倍1.48倍的一个 PB。然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这个 PB 大概位于近十年来50%一个分位数。但是如果长青科技上市之后呢，其实长青科技这个浮盈会给公司带来很大一笔的利润和精彩的贡献，也就是说这个估值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之下呢仍然具备上涨的空间。我们如果从 PE 来看的话，公司的这个现在 PE 是14倍，也是处于近十年来25%一个分位数，也是具有继续上升的一个空间的。这个是我们推荐招商证券的一个核心的理由。以上是我们对于招商证券这个推荐的逻辑。如果各位领导有任何问题，欢迎与我们团队联系，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交流。谢谢。
大家好，我是西部通信的首席陈彤。我们这个月推的这个金股是中继续创。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其实在这个时间，大家其实对整个光通信或者说涨幅比较高的一个阶段之后的一些走向，其实开始也产生一些分歧。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把中继续创放在金股。我觉得其实整个光通信现在是有可能迎来它的第二成长曲线的。像存量的，从行业的这个需求视角，从存量的这个需求来看，主要还是在 scale out 这边，光互联有比较多的这个跟芯片直接的一个配比关系，然后有的这么一个成长性的这个需求。然后再往后面去看的话，随着不只是原来训练所需要的这个模型训练的这个算力的需求在提升，包括推理这边的需求也是跟着模型的这个规模部署，还有这个用户的一些并发数，以及再去衡量这个超节点的一些显存，以及算力的这个利用效率的这些平衡点上，也是对于 scale up 的这个超节点的它所能容纳的这个显存跟算力的需求是要求越来越高的。不只是这个显存带宽，还有它所产生的这些互联的时延所以其实现在不只是这个 scale out 的这个存量市场，就 scale up 这边光也开始迎来了它的新的一些春天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不只是谷歌的TPO 的一些芯片，还有英伟达也是在力推CPO 的一些方案，包括现在也想去加速在 NPO 这些方向上的一些商用化的这个落地其实都表现出整个业界对于 scale up 这块市场的一些商用化落地的迫切度所以其实如果说 scale up 这块市场越来越成熟的话， 它本身所需求的这个带宽总量相比于 Spread Out 来说，就是正常来说是它的好几倍所以是有希望带来相应的一些光互联的这个需求所需要的这个带宽的总量还有希望有一个加速增长的这么一个需求的这个步伐的。然后在解决整个光互联的这个需求过程当中，大家现在开始听到了一些对于明年 NPO 的这个指引那在 NPO 推进的过程当中， CPO 的一些商业化落地需求也是在持续推进的所以这些主要是其中的一些解决办法。那从对于行业内的这些龙头公司来说一方面是在 scale up 加速推进的过程当中如果先是 NPO 的这样一些相对于可查拔到 CPO 的一些发展过程当中过渡态的这些产品先率先去商业化落地的话，那它其实对于现有的光通信的产业链来说是比较利好的这么一个走向的所以像现在对于旭创这家公司来说这个新的大行业的一些发展机遇是一个新的一个叠加的这个 beta 然后包括除了这个 scale up 之外 scale across 也是一块新增，但是现在 scale up 这个市场会加速的会更为明显一些，而且明年应该也就能体现出来。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从格局来看能继续利好现有的一些这个供应链的一些分配，所以龙头的公司还是比较优先受益于这个趋势的这里边不止包括像光模块本身、光引擎本身的一些份额，以及在下游客户这边固有的一些优势、供应链的一些保障还有在商用化落地的一些工艺的改善，包括一些技术方案的创新等等的这些维度来看，龙头公司都能相比于一些二线的公司能在产品推出或者导入客户上去优先快个最短也有半年甚至一两年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能拉开比较大的优势。所以在前期利润率相对比较厚的这个前期的这个阶段龙头公司也有希望去争取更大的一些收益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我们对于旭创这样公司明年的一些业绩预测其实就能在此基础上再去上修使得现在大家对它的一个明年的预期就可以上调到上千亿的一个水平。所以对于过往的一个相对合理的估值水平15到20倍的这么一个估值区间来看距离现在的这么一个股价的位置还有比较确定性的一些涨幅。而且在整个 AI 算力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中国的这个资产里面在全球市场能去参与的核心的一些环节也主要在互联这个环节，尤其是比较有延展性的光互联的这个环节。那旭创必然是这个方向里面胜率最高，而且现在从业绩增长的确定性来看也还有比较大赔率的一家公司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家分歧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节点依然把旭创作为我们本月的一个金股以上我们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观点。
各位领导下午好，我是西部电信的董正奇我们本月的金股电信组这边选择的是宏发股份，那我们对它的推荐逻辑是短期逻辑和长期逻辑两条线从短期逻辑的来看我们认为来看宏发第一点是它的 AIDC 的业务有望引发这个估值的重构预期像比方说在这个电气这个领域来看，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竞争市场比较分散的一个市场，那么很多的电气企业它可能就是大概在8亿、10亿的一个营收，它就不再继续往上做了。那么宏发是国内唯一一家能够拥有电气上面有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公司，那它是具有强研发能力的，也就是说，当这个出现某一个新领域的需求的时候。由于其他的公司都很小，他们没有这个配合研发的能力， 所以就变成了红发一定是会在这个新领域里头占据很大的一个份额。这就像两年之前的这个两三年之前的八百伏高压直流的车载的这个电器啊，那又像比如说现在的这个AIDC 的这个高压直流解决器，我们相信它在这一方面领域的市占率将会非常的高啊。那像红发现在已经是切入了包括伊顿、像伟帝、伟创力这些的电源需求的供应链，那也进行了这个产品的封装测试。下半年的话，其实是有希望这个批量的订单落地。一旦比方说确认了说这个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那它估值是有望从比方说20倍到25倍提升到30倍甚至更高的一个水平。对，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在 Q2 来看它的业绩的确定性是相对比较高的。首先来看在公司的在手订单是创了历史新高，二季度来看它是又进一步的上升。那这样子来看，也就是说二季度三季度它的收入增速大概率都会超过30%。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它在这个盈利能力方面是处在一个边际能力修复的一个过程中。像去年的 Q4 啊，包括今年的 Q1， 公司的这个毛利率其实是受到了原材料的冲击，尤其是银和铜在整体的成本占比有大概有不到30%左右。对，所以明显 Q4 和 Q1 会有这个冲击。那 Q1 其实是环比 Q4 有一定的修复，这个情况我们预计应该在二季度、三季度会持续的去做一个修复。那么预计应该三季度是有希望这个修复到去年的一个水平。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预计公司在 Q2 的业绩是有望超预期的。那从长期逻辑来讲呢，第一点来看是公司是全球继电器的绝对龙头。那么或许有人会觉得说这个公司的这个市占率可能已经比较高了，那么没有再太大的上升空间。但是我们看下来，我们觉得首先一方面继电器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元器件，它会有一些新的行业出现的时候，它还会出现一些新的增长空间。那这些新的增长空间由于在继电器这个行业里头强者恒强，包括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所以新领域里头红发的市占率会高很多啊。那也就是说它很大概率，就比如说现在红发平均的一个市占率可能大概在26-27%的水平，但是它在比方说高压直流继电器的车载继电器里头，它的市占率可以到50%以上。那包括像有一些高端领域，它很轻松的可以做到70-80%的一个市占率。所以我们看好公司在这种新领域里头持续的去扩大它的份额，那么每年提升个1-2%的一个市占率来看，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这方面是它贡献它稳定的一个盈利的一个贡献的点。那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公司在这个做75+的这个平台化战略，其实也就是在巩固7大类的继电器的优势同时，继续去发展5个新的品类，包括像低压电器、连接器、电容器等等。那这个方面的话，公司会做整车的 BDU 的业务，包括像集成了刚刚说的5个品类。那这个方面的话，今年应该是有希望做到8-10亿的一个收入了。那这个方面也是远远领先于同行的这个竞争对手。那最后的话就是最后一个逻辑就是公司还是卡位在这个电气化、智能化的这个核心赛道，它是很多个赛道的这个卖水人的一个角色，包括像新能源车、光伏，好，包括 AIDC 工业自动化等等等等，都离不开它的一个产品。所以长期来看，公司依旧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标的，我们是把它作为本月的金股。
各位投资者好呀，我这边来汇报一下我们俊峰组的这个金股观点。那我们这边的话是有两个金股啊，就是中国船舶和收发粉。那我先汇报一下那个中国船舶的这个整体情况。那中国船舶的话这边，如果说用一句话去把这个公司的逻辑去说清啊，我们认为是这个 世界行业的伙伴啊，拥有这个全谱系的船舶建造设计能力。这个全谱系是很关键的，因为中船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也是看到是持续在一些高端船型上是做比较多的一个突破。那其实这块从行业来讲的话，其实自2025年开始的话，全球这个新造船市场它是经过了一个短暂的风波。基本上是在去年的这个4月份到10月份期间啊，这个贸易政策对整个的造船业打击比较大。但是呢，其实随着这个政策的逐步的取消啊，因为本身老旧船舶的这种更新需求和绿色环保的这种要求，它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其实从去年的年底开始啊，这种订单的景气度比较高，基本上就一直延续至今的状态。那么可以看到，其实中船的整个一季度业绩呢，这边是非常亮眼的啊。这里头也是公司自己提到的，就是由于整个新交付船的这么一个平均的价格啊和这个数量都有一个显著提升啊，所以其实一季度业绩是比较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公司的一季度这边整体中国船舶的这个营收是实现了433亿。同比增长55%，然后利润的话这边是48亿，同比增长252%，那所以这样整体去看的话，就是基本上短期来讲的话，就是景气度的一个持续性是比较明确的。那我们觉得，如果说咱们放眼到这个中长期的角度吧，那其实从中国船舶自身的角度啊，有个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去年的这个9月份。中国船舶和中国重工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合并。那合并到整个中国船舶上市公司主体以后啊，就是整体的无论是资产规模啊、营业收入还是业绩的话，都有一个显著的提升。那么也是把整个中船集团这种核心的船厂的，就是绝大部分的核心船厂都已经是注入到这个上市公司主体。那因此的话，就是上市公司首次订单的规模也是全球领先啊。那这里头的话，随着整个船型的高端化啊，那公司整体新接订单的一个结构啊，也是在持续的优化，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公司中长期的竞争力和价值创造是持续的在增强啊。那结合公司当下的位置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也是作为我们7月份的这个金股啊，作为一个重点推荐。那另外一个重点标的啊，可能也是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标的，就是那个松发股份的话，其实它是在就是在去年啊，就是在过去两年的话，完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型。它是在亨利集团整个收进来以后，它是把整个亨利重工这样的一个造船资产是实现了一个注入。那注入以后的话，就自身的产能也是在持续的扩张。所以它其实是那个 A 股比较稀缺的一个民营大型船舶制造的一个核心标的啊。它是跟中船的一个区别在于，它本身成长的一个成长性是比较强的啊，因为它还在持续的做产能扩张。那结合今年的一个航运的话，行业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其实今年的话就是整个邮轮市场是很强劲的啊。那就在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其实海外的一个局势比较纷乱嘛，所以这块是导致整个邮轮的需求是大幅提升。那你像就是我们根据中国船舶网的数据啊，就进入整个2026年的一季度，整个 VLCC 的订单已经是高达了75艘，就创下了一个历史记录。那这里头的话，其实它的情况跟这个一季度的情况，其实跟那个中国船舶是比较类似的啊，都是呈现出一个非常高增这么的一个态势。那这里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今年的这个一季度啊，公司是实现了这个收入88.88亿啊，同比增长接近200%，实现了利润的话是接近11个亿，同比增长330%。那这里头的话，也是由于公司的这个船舶开工建设和交付量啊，都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这么一个提升。所以我们认为的话，短期的情况的话是跟中国船舶类似的，就是整体都是有一个量力双增的一个态势。那中长期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也是区别于那个中船的话，松发其实它是有一个更强的这么一个成长性。那并购这个恒力重工以后啊，公司其实是持续还在做这个产能的扩张。那并且就是说，目前其实公司因为它在这种全谱系或者说高端化能力啊，相比中船还是有所欠缺，所以它这块也是在持续是往上做一些突破。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在展望后续的话，就公司的收入和净利润率呢，可能都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那因此也是我们觉得放在就是七月的金股。那两者的话，其实都是属于这个造船行业的。如果说风险的角度，也是要去看这个新船造价、新船订单啊，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不利的因素。那总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认为啊，就是说除非全球的整个局势啊，在整个冲突下又加剧啊，导致全球这个贸易受到冲击，那否则的话，其实这个行业的景气度啊，还是有望是继续延续。对，以上是我们军工组的两个那个金股啊、中国船舶和深华股份，建议各位投资者就多多关注，感谢。
大家好，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还抽空来参加我们电话会议啊，我是有色组的刘博。这个月的金股我们放的是紫金和虹桥啊，都是头部的公司啊。那么说这个金股之前对吧，还是简单的更新一下或者汇报一下我们自己对于整个板块的观点啊，因为毕竟有色是一个贝塔在先阿尔法在后的这样一个板块啊。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啊，整个有色板块是遭遇了比较痛苦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整体的更多的扰动和冲击是来自于宏观对吧，来自于流动性啊，来自于情绪，来自于估值等等。所以大家就发现对吧，我们有色这个里面的这个铜作为那代表，铜价现在大概在10万2400吧，对吧？差不多，10万3左右。这个价格实际上已经回到每一战争之前了，对吧？每一战争之前就是10万到11万嘛，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跌到9万2嘛，对吧？然后一路拉回来。就是我们如果去看这个板块，其实你发现价格，商品的价格，尤其是铜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坚挺的。价格回到了战争之前，对吧？意味着 EPS 回到战争之前，对吧？意味着基本面回到了战争之前。但是股价，对吧？也就是估值，那相比战争之前可能都跌了40%啊，40%、50%，对吧？你像虹桥这样的资产都跌了50%，对吧？三个月腰斩。那么这里啊，就是更多的问题，它不是发生在基本面上，对吧？我们还是回到铜这个品种上。实际上，铜在过去的一个季度当中发生的事情什么？发生的事情是供给在下修，对吧？需求在上修，产业逻辑变得更加的坚实了。那估值在压缩，压缩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有很多，对吧？短期有可能有 AI 太强了这种对于资金的虹吸，那么中期呢有大家对于过去有对于这种高油价所带来的通胀的担忧、衰退的担忧，对吧？中期有对于这种联储卧室上来以后鹰派释放的那种鹰派预期的担忧，对吧？加息的担忧等等。我自己觉得现在有色板块在我的视角当中，我觉得6月份到8月份是有色板块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啊。一方面呢，6月到8月开始去炒中报了，对吧？我认为整个 A 股当中有业绩的可能也就是 AI 和资源啊。另一方面呢，第一我的业绩很好，对吧？第二呢，我的估值极其的低，对吧？目前呢有色的这些投资公司可能都在8倍10倍啊这样一个 PE。 那你像紫金这样的资产，对吧？我记得历史上紫金最低的估值也就是8倍啊，现在可能也就在8倍9倍。所以呢，我的业绩好，我的业绩足够好，我的估值足够低，第三我的筹码足够干净，对不对？大家就看到最近这种板块无差异的下跌，这个我想对吧，这个老江湖就不用我去讲了，对吧？这种为什么，我记得上周有一天，对吧，整个有色板块跌了7个点啊，7个多点，紫金这样的公司，8000亿市值的公司跌了9个点，这种肯定就不是散户的行为嘛，对吧？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想这种筹码带血的筹码的流出，我有最好的业绩，我有最低估的估值，我有最干净的筹码，6月份到8月份，所以我觉得有色是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另一方面呢，就是目前在估值的层面，或者在情绪的层面，对吧？或者在宏观跟流动性扰动的层面，那么大家对于今年年内加息的定价是比较充分的，对吧？但是我的内心当中认为今年是加不了息的啊，就是我认为市场对于加息的这个定价是错的。那么它怎么去扭转呢？我想第一，随着7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对吧？第二，随着6月份的通胀数据的出台。第三，随着8月份的杰克逊霍尔的会议，我觉得今年其实大家回过头去想，去年有色大的行情来自于什么？来自于8月份的杰克逊霍尔会议的鸽派的释放，对吧？然后连续3次降息，我觉得今年杰克逊霍尔会议上大概率还是一个比较鸽派的言论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第一，基本面是没问题的，对吧？所有过去这3-4个月当中的损失，主要来自于估值和流动性的压缩。那么随着7月份的通胀数据，6月份的通胀数据，7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对吧？8月份的杰克逊霍尔会议，我认为后面所有出台的信号，它都是利好于，对吧？或者说，我认为对于估值的定价它错了， 它中摆摆到过头的另一个位置上，那么后面所有的信号都会让这个中摆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这一轮有时候是一个估值修复的行情，估值修复的信号就是六月份到八月份的一系列的数据和会议的出台。那么既然是一个估值修复的行情，那我认为铜和金会迎来一轮非常猛烈的反弹啊。所以我们放在第一位的肯定是紫金啊。我觉得公司上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目前八倍到九倍的 PE 对吧，紫金是什么样的资产，这个就回过头来我想跟大家说的对吧。如果大家这么看好 AI， 你觉得 AI 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胀，那我问你 AI 最重要的基础原材料铜，它为什么不是通胀呢，对不对？所以紫金作为全世界第三大的铜矿公司对吧，在我这个档次上的公司都没有成长性了，只有我有成长性。对，所以我的估值应该怎么样，就是等到将来有一天我没有任何成长性的时候，你给我八倍对吧，你给我十倍，你给我九倍我都认。但是现在我还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价格中枢在往上走，量还有释放，我现在很明显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 PE 应该是先上去后下来才对。所以我认为十五倍到二十倍的紫金在未来两年内你肯定会看得到啊。所以我觉得紫金在这个位置上七千八千亿的紫金，我觉得干到一点五万亿到两万亿，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状态。而且就像大家最喜欢的这种宏观叙事对吧，宏观叙事你认为东升西落也好啊，你那种种也好，就是国力的提升它一定是要靠跨国公司去实现的对吧，不可能靠打仗去实现，靠跨国公司去实现的。那矿业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对吧，紫金又是里面做的最好的公司，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的紫金我觉得完全是送钱啊，所以其实我就没什么可说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最近风气比较大的铝，确实商品端也出现了一些走弱的迹象，这个是比较奇怪的啊。就是铝我自己觉得它现在更多的是商战逻辑上对吧，就是很多人觉得第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之后，第一这个中东的电力的油复产短期逻辑有瑕疵对吧，第二个呢长期呢大家觉得铝现在呢盈利能力太强了，就是年化的 ROE 40%，那这样的话海外的电力铝终究会投得出来，所以远期逻辑也有瑕疵，所以铝目前遭遇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下杀。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你这么解释呢也有道理啊，我也认啊。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呢，就是不管是中东的电力铝复产还是海外的电力铝项目投出来，我认为这个事情都比大家想象的要难，难度要大得多得多。甚至在我的内心当中，我认为在我们目光可及的三到五年内，我们看到这些东南亚的项目它都会严重的推迟，而且这些项目它本身并不能解决铝这个供需紧张的这样一个格局，它能缓解但并不能解决，因为铝是一种高铝的金属，消费需求一直在往上走，供给实际上一直是滞后的。那么最近铝的价格为什么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对吧，从两万三跌破两万三，现在两万二多，这是一个跌破了大家的一个心理的重要的关口。那这个确实可能也是，就是我还没有特别清楚的这个搞清楚这个背后的原因啊。一方面它确实进入到一个淡季对吧，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可能跟就是大家知道现在整个黄金啊金价已经成为了整个有色板块估值的锚对吧，在金价没有企稳之前，其实你发现所有的品种它都受到这种你说是流动性也好你说是情绪也好的扰动，所以我倾向于认为铝可能更多的还是这个品种本身更多的还是可能跟资金的流动有关啊。所以呢就是说拉长一点，那我们还是回到资产上对吧，虹桥如果按照铝价一季度23.5啊，当然现在跌回到22到23了对吧，如果全年按照23去算的话，我估计它全年的利润应该在300亿人民币左右啊，300亿，那么分65%到70%，那就分接近200亿。现在虹桥可能还不到2000亿人民币的市值，分200亿，对吧？那就接近10个点的股息率啊。今年已经回购注销了55亿，后面应该还有40个，就今年一共要回购注销100亿，那再增加5个点的股东回报，那就接近10个点的股息率，加上接近5个点的股东回报，接近可能小10到15个点的股息率啊。这个资产我觉得目前大概300亿，2000亿的话可能也就是6倍7倍。我觉得这个资产其实严重低估了啊，我认为它也是本身在港股对吧，受到这种美元指数的影响，流动性的这种影响对吧，所以它可能跌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啊。我觉得宏达这个资产这个位置也是完全是送钱啊。所以呢这个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对有色板块目前的观点是，我认为处在一个比较大的底部啊，就是基本面的情况没有变得更差，反而在变得更好，而估值基本上都压缩，相比战争前的压缩了40%。那这个估值的原因比较复杂，对吧？有流动性的原因啊，有这个强美元指数的原因，对吧？有加息预期的原因。那不管怎么说吧，都是基本面以外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随着六月份的通胀数据，随着七月份的联储议息会议，随着八月份的结构性化，所有这些扭曲的定价，它都会逐渐的正常化。所以我认为有色即将要迎来一波估值修复的行情啊。那么这里呢，我们首推的是 铜和铝啊，实际上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我们是比较战略性的看多有色的啊。我觉得摆在最前面的铜、金、铝、碳酸锂啊，我觉得这都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汇报的主要观点啊，感谢。